嗨，你现在收听的是《再见过敏青春失眠版》，晚安，大家晚安。嗨，大家好，我是拉拉，晚安，大家都好吗？进入正常生活应该已经要第二或第三吧，因为在这一个时间周期里面，好像有人放暑假，然后有的人已经开始正常上班，或者是用另外一种弹性的方式上班。不管任何形式，都已经不是很难再回到像从前一样这么的规律或正常吗？或者是说用一种比较跟人很接近的方式去过生活？那在用新的方式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去也更应该说在用正常生活在用新生活的方式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或许会能体悟到更多不一样或从来都没有时间去想的事情。我不知道上一次大家听到一个人也可以的那一篇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那有的听众有跟我回馈说他们觉得很受用，可能在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疫情期间特别容易感觉到一个人的孤单或是一个人的思维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有共鸣。所以我也在想说，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好像大家都会很容易在思考的是疫情期间我们已经是有了新的生活，那么我们的思维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方式或新的路线吗？比如说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在变化了嘛？我们讲大一点的好了，例如阿富汗最近的事件，又或者是全球暖化严重。但是回归到自己的部分，你们在疫情期间想到的会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在想着自己要做什么吗？或者是什么样的生活是接下来我们应该要面对的，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今天的投稿是来自一篇，其实有两篇啦，那这两篇我其实都想分享，因为我不想分上下集，但是它有完全两篇不一样，那我先读其中一篇好了。其中一篇是它没有标题，那这一篇就是等于是他只是写下对于一个人的某一个人的文字，里面写着：我可以决定什么时候闭上眼睛，却不能决定什么时候睡着。我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放弃你，却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忘记你。我爱上了别人，好像应该和你说，却没有理由和你说。对你说我爱上他，别人很悲伤，比对你说我爱你更悲伤。好久不见，不晓得你爱上的人会不会有一点像我。你知道吗？自从我见到你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像你。这篇文章让我想到的是，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有一段难以忘怀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不一定是只有对于感情，而是甚至是对于朋友，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眷恋或是依恋感。意思就是说，你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在爱情上面会有一种执着，我们有时候在朋友上面也会有某一种的占有欲，或者是执着感，或者是想要霸占这个人的那种感觉。那投稿这一篇他写着最后一句是：你知道吗？自从我见到你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像你。 就代表他曾经从来都没有忘记过那一个独特的人。不知道你们在心里面或者是在人生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过，如果当然没有，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那就先我们先晚安，你可以先去睡觉。但是如果你是有曾经有这样子的经验的人，或许可以去想一想这个人会是谁，是不是已经其实已经忘记了，然后突然听到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才突然想说，哎，我生命中好像真的出现这样的人。我觉得生命中如果会出现这样的人，他一定是一个非常不一定要是非常特别，或者是不一定要非常的长得好看，不一定特别有才华，不一定特别就是你印象里面最深刻最深刻的那个人，不一定要特别的出众，就是与众不同啦，或是跟别人不一样啊等等，而是他在你生命中留下的那一些是什么，就是你会特别想要回去那一段时光，又或者是你会特别想要去留下那一些日子，就是你们曾经相处过的或者是很无法忘怀的一些状态。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也是那种紧抓着不放某一段回忆的人，然后就是一直在这个纠结里面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我知道这样是不健康，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去割舍掉那个不健康的时候，那这一段关系就是非常的辛苦。可是这一段疗程又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走过这段时间，所以必须是你真的要用尽任何的方式，例如说你也有可能一定还是会去看对方的任何讯息啊，他过得好不好啊，或者是他跟谁谁谁怎么样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真的要直到过了有一段时间，那这个时间有的人长短不一啦，可是如果你的时间是到了有一天你突然想起来说，哎，对，我好像有一阵子没有看过这个人的讯息，哎，对，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这个人的消息，不知道他最近过得怎么样，突然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好像才是真正的忘却了这一段关系的人。所以我觉得也前面一定会经历过一个很痛很难过很苦的时光，是你要去摆脱掉这件事情的状态，那这个时间跟这个时光也绝对只有你自己可以去遗忘，就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即便是对方也没有，像有的人就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可是我不觉得如果当对方来跟你多说一些什么你就会立刻好，例如说如果对方当下你很难过的时候他安慰你，你就会立刻好吗？那也只不过是填补你当下好像有点难过的心情，可是隔天没有了，这个关系没有了之后，你又会回到原本的样子，甚至会更难过。刚开始的时候会不断的批判自己，会觉得说对自己就是很糟，然后自己好像就是很不好，于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就是非常的负面。真的到了很后面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那样的自己真的是不好的吗？就是如果假设你是一个很任性的人，这样是不好的吗？那这样的任性是不是让你是觉得很舒服自在的呢？假如我们的任性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们收敛一点点但还是可以保有自我，那这样是不是就好一点？但当下我们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通常都不太会去跟彼此沟通，反而比较常做的事情是希望对方有一天会明白，或者希望对方有一天可以理解，或者希望对方有一天会改变，因此就没有去执行沟通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件事情的磨合，它一旦出了一个裂痕之后，就很难再回到原本的那段时间。 所以直到就那段时间过后，大概花了三年左右吧，反正花了一段时间去去消化掉这一段关系之后，就思考蛮多，没有什么好，应该是说那些批判的声音就会开始变成是真的沉淀下来的思考，就是当那个时候对方给你的批判或是指责你的地方，他当然都会成为你心中的某一种痛处，就是很怕再被提及，或是很怕再想起的某一个时刻。可是我觉得当已经那个过程已经结束之后，反而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提醒你完全你的某一种任性，某一种骄纵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要有适当要收起来的时候。但就如上一次我讲的，就是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它只能变成一种收敛，对，我觉得是一种修行吧，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后在每一段关系之中可以去学习到说，原来我跟别人的相处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其实可以从对方也很像一面镜子的去看透自己，说哦，原来自己缺少了哪一些，那又或者是原来我可以做到哪一些事情。那刚上一篇文章我们其实都在讲关于感情这件事情嘛，其实就是你如果当下没有去消化掉那段关系，你看谁你都只会想成对方，而且你看的每一个人你都会用上一个人的模样或上一个人的样板或上一个人的标准去评判你接下来那个人的样子。那当新的人要进入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就是他当新的人要进入你生活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好像哪里不对，跟上一个人哪里不一样，你就会想要给予否定。那反而对于下一个人，其实或者对一个新的人，他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我觉得这真的都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呢，我真的很难一时讲说哦，你可以怎么样更好，也没有任何书籍或是任何影片会告诉你说，或是你某一天你在某一部电影里面你会突然察觉说哦，原来是要这样做，那是不可能的，一定就是要从你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感受说哦，原来接下来我在遇到了某一个人或新的人，或是我接下来这段感情里面我要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处理自己的关系，要怎么样去进入下一段关系，然后让两个人一起变好，这件事情是变得非常重要的。那这件事情一定要被思考的原因是因为，当然我们上一次也讲了一个人也可以的这件事情，当你一个人不可以的时候，对方另外一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想要一直是那个强壮的人，也都没有任何依靠的存在，我们有时候也是需要有依靠的人或者是某一种陪伴在你的身边，你才会有持续工作持续生活下去的动力。在上礼拜吧，我记得就是上礼拜上上礼拜，反正接连两个礼拜我的行程变得非常的忙，从疫情二级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一连串的事情就接进来了，可能计划很多计划都变成要开始了，然后变成很多案子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要结案。那因为我通常本来就不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投哪一个案子啊，我要写什么样的计划，没有，我就是纯粹觉得说好，如果我有时间就写，没有时间也就算了，如果我没有灵感也不要硬写这样。那天我就投了一个2021一起秀创意的一个影像的比赛。那顺便提一下，如果最近你有空的话可以分享给更多人，因为我们这个最近还有一个观众人气奖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作品。之所以这么努力的就是希望大家投票，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希望说我觉得在疫情之下去还愿意一直不断去做作品的人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就是当大家都还在想着要如何赚钱如何生活下去，但是我们还是在想着的是 在疫情之下我们的创作我们的表演要怎么样转型，就是这件事情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出发点就不是为了一定，当然我们还是有，如果有奖金的话当然还是很棒啦，但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这些人都，就是我看到大家一起还是有很热烈在投这次的案件，或者是大家很努力，因为我们就之后可以看到你，如果大家有上网去看的话，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三十几个作品，就是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用心，不是真的是哎，好像因为这个其实从计划投出公布到结果公布的时候其实只有十一天的时间，然后大家都必须要把整个作品完成，对一个创作来说其实它是非常期程非常的短的，尤其又是影像的作品，不是真的不是只是大家想架设的一台摄录影机然后就可以完成的一个作品，而是大家必须要去想分镜或者是怎么样去玩跟影像不一样跨界的事情，就是真的会觉得这三十个作品都大家其实都很用心啊，就是在这么短时间内然后还可以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持续应该要被看见的，那这么努力的想要让大家去投票的原因也是会觉得说，因为我们的团队就我第一次跟二无设限一起工作，那也暌违已久的跟我以前的最有默契的舞者佩珊一起工作，就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会希望让更多人，无论这个作品你喜不喜欢，而是更多机会是让更多人去看到这个作品，就是大家的努力就是要被看到啊，对，所以我才会很希望，因为像我昨天我爸要帮我分享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啊，这个人气最高能干嘛，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没奖金，这个没奖金，他说那没奖金你现在在那边这么努力是要做什么，就是干嘛要那么用力推，我好像也不用这么用力，那我的目标只是希望大家的作品，大家一起努力的这个作品是要被看见的。就有时候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它是非常主观的一件事情，因为有的一定会有人喜欢你的作品，一定也有不喜欢你的作品的人，可是无论喜不喜欢都应该要给予每一个人看见 的权利跟机会，所以我会希望这件事情一直被推广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样好啊。我现在讲到这边好像跟原本的那个文章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想要讲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跟这个想要叫大家去投票的这个原因有一点点相关。在前几天的第32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最佳专辑制作人的引言，陈珊妮其中里面提到了一句话，学会做好一切不喜欢的事情才能让你更喜欢自己正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可能你在这几天曾经有看过，但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感触。那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我下礼拜录音的时候一定要把这句话给录进去。其中一个是原因是当我在我在 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我其实想到了我刚刚提及的那个录影的，就是我们新的影像作品的这件事情。在以前，其实我真的是上升金牛座，真的是很懒得改变，跟很不愿意去改变，因为很不想去冒险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那因为我自己火象处女嘛，就又很不喜欢数，所以尽可能如果我想要做，我就会做到最好，但就会希望所有事情都能在我预设底下，就是在我想象的底下里面是可以完成我想象范围的那个模样。只要超出了那个模样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挫败跟失望。那其实这样的状态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以至于你很多时候你没有那个足够的勇气踏出那第一步，你就会很难知道说你自己还能到哪里，然后跟你自己还能做什么。原来我其实只有在这个地方哦，其实我原来就是一直在这里哦，就是那个不敢去尝试跟不愿意去打开的这点其实是非常封闭的。前几天在跟一个我刚好遇到了编舞家周书义，然后我们就小聊一下，他有发现有一些时候就南部工作者其实有时候是非常的封闭的，这样的封闭是就只愿意看眼前的事情，而不愿意打开那个视野去看见我们很少看见的事情。当然我们有时候在做创作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哎，有啊，我们观察世界啊，我们打开自己啊，我们对自己诚实啊，可是你们有愿意去看一下别人的作品，或者是你们有愿意想要再去看一些除了艺术创作作品以外的事情正在发生什么吗？然后或者是你在什么样的阶段你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呢？所以可以印证这句话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从来没有跟就是艺术创作表演艺术以外的人工作。那当然不是说这次影像是跟不是非表演艺术，而是他们就是专属影像的人。那本来这样的工作就会非常的不一样的思维，因为他们会有他们影像的美学的角度。那其实我们讨论的过程都非常的好，但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过程现在非常快乐，因为他们会提供一些你没有想到的或者是你看不到的思维的这件事情，就会觉得哎，这件事情是有趣的。那原来哦，场景布置是可以这样子处理，或者是怎么样去架构整个文本可以讨论的更有立足点嘛之类等等的。当这件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我们不愿意去学习的过程中已经去进入到了一个下一个阶段。你就其实在那个状态里面，你有学习到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事情，或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要去学的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跟别人工作的时候，就是应该说在跟不同领域的人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多一双眼睛，就是你可以有多一双眼睛去告诉你说原来事情可以不用这么的单一去观看观察，而是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视野去观察人生的每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让你觉得说，当你在做创作的时候你遇到瓶颈的时候，又或者是当你在人生你觉得很迷茫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用新的方式去生活的时候，这些事情其实都非常有趣，根本就是就会觉得人生就是很精彩啊。我自己觉得啊，就你就是不用去犹豫，然后不用去思考说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因为其实真的没有人可以去决定你的对与错。当然因为你如果假设你是学生，当然社会的价值观还是会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是我觉得就自己，如果你正在做你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就没有那个对错。即便今天是评审老师他告诉了你的作品怎么样，当然有些要改进的地方还是要改进，但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自己都对自己的作品没有那么有自信跟迷惘的时候，你就很难去说服别人。所以学会做好一切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将别人的眼睛放到自己的身上，你多了一副眼睛，你多了一种视野，然后你会更 游刃有余的，你会更游刃有余的去处理 你真正喜欢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到从毕业到现在，我除了在做行政事务上觉得这是一个工作之外，我在教课跟在创作的时候，当舞者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这是一份工作，我都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或者是觉得一件好玩的事情。当觉得这件事情好玩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说啊，我从来都不会去想到啊，我工作毕业工作多久了，因为我就一直觉得我就是在创作，我在表演，我在玩，我在教学，我在分享。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有趣，所以我就很难体悟所谓的上班族这件事情，因为你可以看到非常多不一样的事情。所有的选择都来自于自己，所有的想法都来自于自己。很多人都说，哎，自己心里好像都会有两种声音，一种就是批判自己的声音，一种就是很微弱的天使声音。因为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批判的声音来鞭策自己，很少人会用正向鼓励的方式会去告诉自己啊，你很棒哦，你最棒了，这种声音应该一般普通人应该很少会有在耳边有出现这样的状况。一般人都会说你真的很糟，你旁边的声音应该都是这种吧。当评审奖没有，我真的是觉得前面的金奖这些都作品真的都非常棒，所以我没有任何的怀疑，只是我会觉得说，当然还是会有点小小失望，因为我会希望让大家有更多的资源嘛。以前的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很容易有得失心，所以我就很容易很挫败感啊，然后会觉得很难过啊什么什么的。可是我那个时候第一直觉的反应的第一的声音是告诉自己说，哦，这样的结果出来了，那会阻止我继续创作吗？或者是这件事情会阻止我未来的决定吗？我会因为这样子，因为这个结果，我就不想做创作了吗？或是有谁不喜欢这个作品，他觉得这个作品可能要再改进什么之类等等的，我不管，我就会影响到我所有的决定吗？然后后来我的很直觉的决定就是，不会，所以我就会觉得，哎，那既然不会的话，我就不需要去在意这件事情，而是我要做到我目前想做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跟更多人分享，然后让更多人看到这或许是一个开始，或许是一个过程。就是没有那个过程或没有这个开始，它就是不构成立于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决心嘛。所以我就这个决心在今年底，就是现在已经到八月底了，已经过了一年的一半了，我就走到这里也会真的更确定知道，是说好，我现在也是处于一种饿不死但也不会富有也没办法存钱的一个状态，可是我会觉得在这个状态里面非常的清楚自己要什么，跟会想要去争取什么，跟我愿意去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走进我的生命，或者是我可以跟大家有不一样的交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棒的。就是当我们在抗拒自己那一些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些机会跟命运非常的奇妙，因为当你很不愿意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会一直不断的来，只是它会用不同的形式，然后你不会发现，你会真的到了你学会了之后你才发现说，哦，我前面一直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类似这样的考题，然后我一直没有去正面的回应跟没有正面的处理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一直变成我人生在学习路上的一个绊脚石，然后它会让你不断的一直重复遇见再遇见再遇见，直到你真的已经过了这个关卡，有一天你突然想到，诶，这件事情我好像克服了，诶，这件事情我好像度过了，诶，我好像已经可以很坦然，或者是我可以很全然的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哦，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子哦，哦，原来也是这样，就会想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的价值应该由自己定义，自己的选择也是由自己操控，那自己的优劣也是从自己去做决定。当然我们人还是不要太自傲啦，我的意思是觉得在过程之中学会怎么样去看清自己所拥有的所有的价值跟 我们能提供别人什么，才会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最后分享一个是揭露于一本书，叫做人生最大的成就是成为你自己。当你真心渴望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你完成。可是其实在我上半年这么衰的状况之下，我其实有真正的人生的怀疑了一下这件事情。因为我一直很渴望可以达到某一个目标，可是好像就是怎么样，这今年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其实当下其实是觉得有点懊恼的，直到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我回过头来我才觉得说，哦，原来这一些事情都是一直在不断的考验自己那一些曾经不想碰的事情。举例来讲，我曾经可能一直觉得说，哦，我好像写案子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碰壁，会有卡关啊或干嘛，因为本来就不是就是思维创，有时候影像创作或是图像创作或是动态创作的人对文字上的拿捏就没有那么的好嘛，所以我就是在有时候我们在想的时候或许就没办法很顺利的说明出我想要讲的是什么。那如果欠缺这一块的时候，那怎么样去产生这件事情，那我觉得研究所这件事情就真的是帮助我很多，就是真的去一直不断的去跟，哦，谢谢教授，就是谢谢老师，就是不断的鞭策你，要你很清楚的去说明你到底要说的是什么，什么样的论述可以帮助你，怎么样让你的创作的理念会核心价值会更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它 就是你一直很抗拒的这件事情，它一直不断的你会觉得说，它怎么又来，怎么这件事情又重复了，怎么我怎么这么衰，怎么一直在怨天尤人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在告诉你，因为你那个关卡根本就没有度过，你根本就没有去你根本就没有去克服它，你就是只是放在那里。如果为什么这么衰，你把这句话想说，我是不是没有克服掉我原本应该要解决的某一件事情，其实你有时候有可能会想到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我是不是什么事情没有处理好，或者我在感情上面是不是有某一个关卡一直没有处理好，所以我到下一个感情的时候我还是重复。这是我上半年的体悟，所以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在你有点迷茫，然后不知道创作是为了什么，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的时候，相信自己吧，就是自己才是那个能够推你一把的人，也是自己能够成就你自己。前提之下你要先知道你自己的难关跟你自己，你不要一直觉得说，啊，我遇人不熟啊，我又没有遇到贵人，我又没有遇到，我又没有中20几亿你如果就只在想这些空有的，我也没有办法啦。而是我觉得在人就是还是有一些自省的能力，就是当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才有时间去消化掉这些事情，你才有时间可以知道说，哦，我必须要去想我现在的问题点在哪里。这个问题点不是叫你去批判自己，而是去想一下你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希望今天不要太哲学，不要太抽象，而是可以让大家更厘清所有的命运的安排都会在你身边不断的提醒，用任何的形式。当你越放宽心去接纳所有的问题点，你其实越能看见这件事情要带给你的启发是什么。就是你可以例如说，我在这个录影过程中，如果我一直很拘泥在，哦，评审是不是没有看到我们的什么什么优点之类的等等的，那我就没办法有更多的进步了。可是如果今天我放在的是，诶，别人的作品它的亮点是什么，那我之后是不是可以有不一样的思维，或者如果我的这个影像可以增加一些什么的话会更好，就用这样的思维去看待事情，我觉得其实是对自己是真的很有帮助跟很有成长的。不是一直很纯粹的正能量，因为我就觉得自己很容易卡关嘛，我自己很容易深陷在自己的思维里面。可是如果今天假设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思维去解开你现在正在迷惘的过程之中，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能够帮助大家的事情。 当然我也不是医生，我只是一个经验分享，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上周忙碌一整个礼拜的一个体悟啊，希望大家今天一样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然后可以帮助大家稍微把思维打开一点点，在停下来的时候或者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聆听这一些需要被聆听的声音，就是自己的声音，自己需要什么，我现在有什么，然后去做一些安排。记得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自己创作，包含你的理想、你的梦想和你的生活。如果你想的话，全宇宙不一定会帮你，因为我说过这个是运气的问题，但是全宇宙不一定在这个时间帮你，但你自己要知道什么都不会是借口，因为借口都来自于你，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都来自于你，所以没有人可以阻挡你做任何事情。希望大家在创作或者在生活的路上一切都过得很好。晚安，早安，午安，希望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Thank you.